书接上文，
陆坤真说话算数，仍然没拿家伙，赤手空拳，上步闪身，云瑞刀走空了。他伸出仨手指头来，一抓金丝绒林闪电劈的刀背，来得好！嘿，真要叫他雕上，云瑞就得撒手啊！白瑞一看不好，赶紧撤刀，打算变招，哪知道刀也撤回去了，三尺地灵魔的掌也跟进来了。这家出手如电，就这么快，上腕子一翻，猛掏云瑞的软肋。白瑞一看不好，吐气心胸，使了个千斤坠，噌退出有一丈挂铃，三尺地灵魔一掌掏空，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环掌，还啪啪左手出去了，猛击云瑞的太阳穴，云瑞往下一低头，陆坤飞身形跳起来，这腿就飞起来了，奔白云瑞是左右两肋就下了绝情了。云瑞赶紧往旁边一闪，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唰把他的双腿躲过去。就这样，再看云瑞汗珠子淌下来了，也就是玉面小达摩，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，比闪电还快呀！云瑞的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心说难怪这三尺地灵魔口吐狂言，今日一见果然厉害。陆坤手捻胡须一乐，嘿嘿嘿，年轻人有两下子，哈哈，能躲过我这几招就算不善。来来来来来，再伸手，我看看你还能躲得开呀，是躲不开。正这时，有人在三尺地灵魔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掌，阿弥陀佛，陆老剑客，你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，你不觉着丢人吗？啊，谁？陆坤回头一看，后边站着一个破和尚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三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掌柜。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，朋友有厚薄，事亲三分相，一点都不假呀。白云瑞一登台，最担心的就是封僧醉菩提凌空。凌空心中暗想，孩儿哎，孩儿哎，你可要了我的命了，你这胆子晒干了，比倭瓜个还大三圈啊，你就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什么人吗？你哪行啊？也慢说你白云瑞，就是老师我跟他伸手，也未必也能胜得了人家。你这胆子有多大？刚想登台，人换了，倒霉的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登场了，结果这哥仨先后毙命。凌空老和尚这才放点心，后来一看三尺地灵魔又露了面了，因此他更担了心了，这才飞身上了擂台替换小达摩。云瑞一看是师父，喜出望外，弟子给老师叩头，起来吧。云瑞，你真不懂好歹，竟敢以小反上，还不给我
退了下去。
是，成。
云瑞挑下八宝泪，刘坤一看，嘿，该找白云瑞不死，瞪眼朝他溜掉了。他把这火就集中在林空身上。
老和尚，我知道你不好惹，久闻大名，
今日在八王擂上，我要领教领教。
三尺地灵魔左手一晃，凌空的面门使了个劈山掌，猛击凌空长老的面门。凌空老和尚一不躲二不闪，把右手举起来，肉乎乎的大手好像蒲扇，就接了他一掌。啊，可以，两只手碰到一起了，和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乐子大了，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往后退了十来步，身子一栽呗，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。再看凌空老和尚，巍然未动，什么原因？因为陆坤这一掌，他是蹦起来打的，他个儿小。他不跳起来够不着凌空，因此他身子在空中悬着，两掌一碰，他脚底下没根，这才吃了亏。老百姓一看全乐了，哇，笑了头，有意思，好悬没坐下。陆坤就有点挂不住，凌空休走，他眼珠子都红了，频频发动进攻，一掌紧似一掌，一掌快似一掌，恨不能把凌空老和尚给废了。老当家的慈悲没道术，心中暗想罢了，这陆坤真不是个东西，难怪叫一魔呀。既然你不讲情面，下起毒手，就休怪贫僧了。嗨，凌空就施展出少林神拳，外加达摩三十六式啊，因此跟三尺地灵魔陆坤打了个四军力敌，难分高低。大家看得很清，一时半时看不出谁胜谁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八王擂的台下人宠之中来了个观擂的，此人身高不到一丈，也差不多少啊，肩宽背厚，头上戴着四楞方巾，两根飘带飘摆在脑后，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，身穿对花袍，腰系蓝丝套，白布袜子，厚底福字履，往脸上看，面如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，胡须花白了。此人手里拿着把扇子，遮住鼻子以下半张脸，站在人宠之中，不住的盯着台上。那位说，这个看热闹的是谁呀？原来他就是道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，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包拯包锡人。 闹了半天，包的人也化妆改扮来看热闹。多少日子以来，包的人呢，掉了15斤分量，就为八王的事情，他伤透了脑筋了，左一本右一本，向皇上下了保证，无论如何要把八王爷请回来。同时他也多次进内宫去安慰四弟仁祖。别看包大人安慰皇上，实质上他心里头也没底。连日来这个事情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，好容易盼着把九寿朝天庭破了，结果又出了个八王泪。那么究竟这个泪能赢不能赢，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。因此包大人心似油烹，是坐卧不安。今天8月初1，擂台上那玩命啊，他在开封府啊也坐不住了。昨天晚上他都没睡好觉啊，实质上包大人比谁起的都早，往屋里头一坐，紧锁双眉，唉声叹气。陪着包大人的是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李才、包兴、公孙策。现在公孙先生比较忙，因为包大人把很多的事情都推给公孙策去料理，他就成了开封府代理的府尹了，所以很忙很忙的。经常在包大人身边的就是李才、包兴、张龙、赵虎。大伙偷离看，包大人太发愁了，眼窝深陷了，要照这样非把老头子愁死不可。另外赵虎这个人好动不好静，他知道今天是八王擂，不定多热闹多精彩。赵虎恨不能跟着去一饱眼福，去开开眼，但是公务在身，他得保护包大人，他赶上八王擂吗？心里着急，走不了啊。但是赵虎这人也有点内秀，他一看包大人那个样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以给包大人送水为名进了书房了。相爷，您喝点热茶吧，这是刚给您沏的。
哦，撂下吧。
是。
这赵虎有什么事儿吗？
相爷，恕我冒昧，我看相爷连日来瘦了可不少啊，照这样子下去对您的虎体太有妨碍了，还望相爷保重才是。包大人点点头，说的对，我何尝不知厉害，不过事情太叫人不顺心了。你想八王爷现在就在泽寇的手心掌握之中，生死难料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们劝我只能劝皮不能劝瓤，只能劝表而劝不了理，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。当然这样吧，您要在屋坐着，您净往窄地方想，越想越发愁，您不如换个环境，哎，叫他痛快痛快，卑职陪着您到外头溜达溜达。
到什么地方去？嘿，如果相爷有兴趣的话，我们陪着您到八王擂，或许我们还能看着八王千岁。
您不比在书房里头坐着强多了吗？另外，您心里想不如眼见呢。您看看咱们开封府的人怎么打胜仗，您这心也痛快痛快。哎，赵虎这番话真把包大人给说服了，包相爷点头称善，好，容我化妆，咱们一同赶奔莲花观。把赵虎乐着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张龙一听坏了，赶紧挑帘龙进了，跪在包大人面前，相爷不可不可，使不得使不得，您不能听赵虎的，这是馊主意啊。
哎，
为什么？相爷请想，那莲花观是什么地方？那是龙潭虎穴呀。前者八王爷要不是化妆私访，能落到魔掌之中吗？就因为他惦念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事儿，带着方叔安这一化妆，结果出了事儿，至的今天未能解决。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，您要化妆赶奔莲花观，倘若出了点事儿，谁负得了责任？岂不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？这件事情是绝不能办。此地啊，你怎么竟给相爷出馊主意呢？哎，容等蒋四老爷回来，徐良他们回来，咱们跟他讲讲，非叫他们惩罚你不可。
怎就怎？
他相爷乐意，我光出主意有什么用？相爷，你看好，还没怎么地呢，把不是都推到我身上了。包大人苦笑了一下，赵荣啊，你也不要太多心了。这人要倒霉倒在一定的时候，周而复始，还得往回转，就该起死回生了。咱们怎么那么倒霉？八王丢了我也得丢，八王出事儿本阁也得出事儿，不见得吧。再这一说，我跟八王又不一样，八王出去身边只有房叔安呢，而咱们赶奔莲花观，咱的人都在那儿，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几百位高人，难道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本阁就能出事儿吗？退一步说，真要出事儿，我平天由命，命该如此也没有办法，谁也不能拆怪。本阁主意已定，不必多说，赶紧化妆跟我同去。
对，
相爷你不必多说了。
是，遵命。
张龙暗自叫苦，狠狠瞪了赵虎一眼，赵虎倒挺高兴，他们把官衣脱了，换上便装，暗藏利刃，兜里头带着龙鞭信票，包大人就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，在开封府的后边准备了一辆小骡车，里边垫的喧呼呼的，包大人上了车，这车老板都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张龙赵虎一共带了八名保镖啊，就是那个小童子手底下都会个三角毛四门斗的，也是暗藏利刃的，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开封赶奔莲花观。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驾得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车子跟飞似的，所以时间不太大就到了莲花观。他们把车子赶进树林，八个人保着包大人溜溜达达就挤进人群。尽管如此，包大人晚到了一步，前边精彩的打斗他全没看见呢。包大人一看，这看累的人也太多了， 可往擂台上瞅，瞅不太清，因为离得比较远，就有心往里挤。
张龙、赵虎一再建议，低低的声音：“
小爷，
就在这儿吧，别往里边挤了。您看这儿还凉快，有点事儿抽撤连环都方便，挤在里边一切都别扭，包的人也就同意了。
可包的人在这关擂呀、啊，张龙、赵虎这几个人哪有心思关擂呀、啊？
他们的眼睛像闪电一般打量周围的老百姓，盯着每一张脸，心说哪个是贼。可小子，我们得时刻留神呐、啊，别你们瞅冷的出来把包的人再给架走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吃不了，得兜着走，一个也活不了。可他们看了半天呢、啊、没有坏人。那位说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？那坏人脑袋上也没贴着贴，也没站着字，脖子上也没挂牌子。这个您还别抬杠，这叫经验之谈。是坏人是好人，有的从外表能看出来，当然有的非常含蓄，你是看不透，但是一般的能瞅出来。不信您走在街上您看看，那歪毛淘气儿嘎杂的琉璃球一眼就能瞅着，穿衣打扮、举止动作、言谈举动跟好人绝不一样，要不怎么叫流氓呢？怎么叫泼皮呢？你想张龙、赵虎是干什么的？抓差办案多年呢，净跟人打交道了，所以用眼睛一搭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人呢。他们几个一看，这周围都是正经的老百姓，而且都扬着脖往台上看，谁也没注意包的人。包的人在化了妆，拿扇子挡着半拉脸，谁能猜到是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？那那么大的官来了，前仆后拥，能这样吗？
那是倒就进了龙潭，无限。